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笼罩在一片战争的烟火中，从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儿童英雄，用他们稚嫩的肩膀和千万成年人一起挑起了中国解放的重担，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革命的胜利。两个小八路的故事更是以他们的机智勇敢和献身精神感动了无数的中国人，也使后来人在他们的精神感召下奋发而为。请听小说《两个小八路》，作者李新田。一阵凉风吹来，中村不觉毛发直竖，心里叫声不好。他急忙下令队伍站住，自己骑着马来到孙大兴跟前问道：
小孩，八路哪里的去了？
孙大兴摇摇头说：
我不知道了。
中村怒睁怪眼大吼：
撒谎的个！
孙大兴相信咱们的部队已经布置好了，心里想：好，鬼子已经让我引进埋伏圈了，我得趁乱逃跑。他向四下望了望，看到不远有一条狭窄的山堑，里面长满了茅草，正好藏身，便大叫一声：
八路来啦！
日军伪军听说八路来了，全都一愣，慌慌张张的东看西看。孙大兴趁这单儿，一瘸一拐的就往山堑那里跑。中村也正在蒙头转向，一见孙大兴要跑，掏出手枪瞄准孙大兴，砰一声射中了孙大兴的后背。孙大兴立即扑倒在地，中村怕没有打死，又接连射了两枪，才慌忙调转马头，挥手下令赶快撤出山谷去。孙大兴躺在血泊里，只剩下了微弱的呼吸，他还想挣扎着站起来，可是做不到了，只好使劲睁开眼睛望着前面的山头。忽然他听到山头上吹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声，接着就是震天撼地的爆炸声。啊，咱们部队打响了。孙大兴猛然抬起头来想大声呼唤，但是没有发出声音，他的头沉重地垂了下来，唇边挂着一丝微笑。手榴弹像雨点一样从山头上扔下来，鬼子和伪军抢先恐后的逃命，老龙谷内弹片石块乱飞乱蹦，像山崩地裂一般，打得鬼子和伪军血肉横飞。中村声嘶力竭地指挥人马向后撤退，可是谷口已经被机枪封锁住了，子弹像下冰雹般的向他们扫来，鬼子和伪军成排的倒了下来，连中村在内没有一个逃出性命。战斗一结束，团长就从山顶上走下来，他在一个鬼子骑兵的尸体旁边发现地上丢着一支38式马枪，便想起了对孙大兴的诺言，就把那支马枪捡了起来。忽听得有人惊呼：
团长，你来看。
团长抬头一看，王玉成站在前面不远，脸色很难看，眼睛看着脚下。 团长绕过那成堆的尸体，走到那里，只见地上俯卧着一个穿灰色军装的孩子的尸体，背上有着三个明显的枪眼，一看就知道这是孙大兴。王玉成这个坚强的战士哭簌簌地直掉眼泪，团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觉得血骤然向上冲，喉咙也被哽住了。沉默了好半晌，团长才蹲了下去，小心地把孙大兴的身子翻过来，用袖子轻轻开掉他脸上的血。那张熟悉的稚气的脸好像在得意的微笑。团长站起来，沉痛地脱下了军帽，围拢过来的战士们也拿下了自己的帽子，大家都明白了，敌人是被孙大兴带进山谷里来的。团长看看自己手里的马枪，耳边似乎听到了孙大兴那孩子气的声音：团长，你说话可要算话呀。团长的眼睛湿润了，心里充满了巨大的悲痛和仇恨。人群忽然分开，武建华挤了进来，他愣住了，对孙大兴看了好一会儿，突然扶到大兴的身上，呜呜地哭起来。王玉成把武建华扶了起来，武建华忽然看见团长手里的马枪，抽泣着问道：团长，这支马枪是给大兴的吗？团长沉重地说：
是的，我答应过要亲手送给他。
吴建华抬起头来，激动地请求说：团长，把这支枪给了我吧。
给你？
团长看着吴建华的脸，仿佛觉得孙大兴也站在自己的跟前。团长，你给我这支枪，我会像大兴一样去战斗。
团长信任地点着头，严肃地把枪递给他。武建华向团长敬过礼，把枪接过来，看着孙大兴说：
大兴，我一定用这支枪狠狠打击敌人。
团长吩咐两个战士到山头上那棵小松树下挖一个坑，山上松涛滚滚，一只雏鹰飞来，栖息在一棵苍劲的青松上。
他们是两个天真的少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成长。他们是两个勇敢的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革命的胜利。请听《两个小八路》，作者李新田。